好，那我们继续我们的这个治理跟管理啊，这个是神给人的一个权柄，一种也是我们在世上的一个位置、一个资格，或者是我们的一个角色。他让我们做那个治理跟管理者啊，那个前面的部分我们已经讲过了哈、啊。但是从创世纪的第二章，人的不听话、犯罪。等于说是堕落了，他从他的本来那个位置就堕下去了，就已经本来是个管理者，就把那个权柄交给魔鬼撒旦，啊，他等于说拜服在魔鬼撒旦的这个试探下面呢，他权柄就交给他之后呢，那带来的就是咒诅，啊，这是一种定律，啊，当我们不听神的话的时候，啊，这是一个定律，就是会这样子，啊，因为神是公义的，神是圣洁的，啊，神也是全然的爱。啊，那他的爱呢，就使这个堕落后的人类呢，让他讲了那么多话，就是旧约、新约，为的就是让我们给我们开一条路，让我们可以再次回到那完美无瑕，而且是那么美好的那个我们要跟他在一起的。好，就像当初他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他的那个用心，就把我们再带回去。他不是拿掉我们四周围的这些荆棘啊，这些咒诅的结果，而是把我们带回家。因为这个世界你可以看嘛，好，你会希望永远是这样吗？好，好，那我们谈到这个治理的管理权会转成什么？转成管辖。本来是一个能力，是要给予、要付出、要保护、要保持、要维护的，变成一种管辖。这就是我们现在在讲的操控啊，人就是无以自主的，没办法的，就是会产生这种操控。特别是如果他有一个位置的时候，特别有一个位置的时候，比如说父母亲也是一个位置，比如说老师也是个位置，比如说你的在工作的时候，你有一个位置哈、啊。当你有一个位置的时候，本来是要管理、要治理的，让它很美好的呈现。维持维护的变成一种管辖。那上次呢，我们就用第二本书啊，第一本书的第一章、第二章告诉第一章告诉我们人有治理跟管理的这个能力。到了第二本书出埃及记的第一章，你就看到人的治理能力变成管辖的这种变态的一种方式。那你就在看那个出埃及记的第一章10到11节那边就看到了，我就不再重复了哈。那这里面包含什么呢？包含第一个就是从害怕来的，你不确定会怎么样，你害怕，你要防卫，然后呢开始害怕防卫之后，就会用巧计，用那种你认为很聪明的方法要来操控。接下去呢，你还会盯着，像警察一样盯着监督。好，这个是这个出埃及记第一章十节那边所提呈现出来的哈。第一章呢，就是第一章啦，不是只有第十节啊。还有就是辖制，辖制里面是什么？给你一个范围，然后呢，就是要限制你。好，就是要有时候是用威胁的方式，好，限制你不敢。跑出范围啊，然后里面也有利用。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啊，希伯来人搬到埃及去，本来是去避饥荒的难的哈、啊。而且呢，这个约瑟呢，在埃及其实是有一个很高的位置，所以呢，因为他呢，这个家人就得福。但这个家族呢，没有想到430年里面，繁衍就像神的那个定律一样哈、啊，生养众多，没有想到那么的旺盛。结果呢？那个时候的王，埃及法老王就有这样的一个表态，畏惧他们，用方法巧计监督他们，辖制他们，苦害他们。那主要就是怎么样？是要利用他们。如果我用这些词放在你跟对你，你对你的儿女身上的话，过不过分？你不用回答我哈。如果我没有信主，我没有主，如果我没有神的话，没有神的智慧，我相信我会承认说我对我的儿女可能会有这些，因为害怕 害怕失控，害怕没有办法完成什么理想，然后就用方法，然后就监督他，挟制他，苦害他。哎呀，这个是我们父母亲绝对不想做的，但是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在苦害我们的孩子哈。那基本上事实上是在利用他，这个是一个治理跟管理的一个变态的一个表现。好，那今天我们要用一个例子来讲啊，用一个例子来讲，就是撒来神呼召的第一个希伯来人的一个就是我们讲的信心之父哈，亚伯拉罕，那时候还叫亚伯兰哈。在创世纪十六章第二节那里说，撒来对亚伯兰说，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求你和我的使女同房，或者我可以因他得孩子。然后亚伯兰就听了他的话，结果呢，他的先生听了他的话，真的跟他的使女夏甲有关系之后，生了一个孩子。那个时候的那种他们的怎么讲呢，当然没有那种规章啦，但是他不是说一个法律的，但是就说如果你的使女就是你，像奴隶一样是你的嘛，那他有的就是你的，所以他生了一个儿子等于是你的一样，是归于他的祖母的哈。结果没有想到生了这个孩子之后呢，这个夏甲呢就因为有这个儿子呢，开始怎么样，看不起他的祖母啊。然后这个时候撒来又有话说了，他对亚伯兰说，我因为你受屈啊，我将我的使女放在你怀中，他见自己有了孕就小看我了，那你帮我做个裁判吧，你来主持公道吧。亚伯兰他是一个，他的特性应该是属于那种不喜欢冲突的人，尽量避免冲突，不要冲突，等于说有点姑息的那种状态。他说，他对撒来说，使女就在你的手下，那是你的嘛，对不对？那你可以管他，你可以处理，不要来烦我了，你可以随意待他。哇，这时候撒来怎么样，开始苦待他，而且呢苦待到一个地步呢，即使这个夏甲这个使女呢有这个儿子是一个王牌，他都没办法接受，他都没办法承受了哈，他只好逃走。好，那这个经过就几节而已哈，可是他一定是经过一段时间。刚开始这个想法是怎么来的呢？你知道神应许亚伯拉罕，他的后裔要像海边的细沙，天上的星星，意思是说好多好多是数不完的，因为他的后裔要成为一个国嘛哈。然后呢，这个时候身为亚伯兰的妻子很漂亮啊哈，撒来，他大概什么都有，先生很丰裕啊，什么都有啊，就是不能生育。那希伯来人有一种观念，我不能生是神的一种主权，如果我能生也是神的一种礼物产业，我们讲说儿女是神的产业，因为我是神人神造的嘛，那我能不能生，本来生育是神的祝福，是神的应许，可是当我不能生的时候，一定是神那边有他的做法。他说呢，神使我不能生育。好，如果他真的接受这个也就罢了，但是怎么样，他现在呢他开始想办法怎么样突破一个神不能使他生育的自然率，达到他的目的，让他能够不要面对这种不能生育没有儿女的这种不安全感，或者是羞耻感也好啊，羞耻感也是的，以前的人的话，中国人的话是没有生男的就会感觉好像欠了什么一样啊，可能中国不会啦，台湾比较会啊，不过中国也会吧，因为既然会把一些女婴丢掉，表示大家都要生男的，对不对？可以这样讲吗？我这样讲对不对？我不是很理解哈。我知道中国的女权是被抬上来了，可是要一定要一个男孩子，是不是也是根深蒂固的一个中国人的观念呢？谁回答我一下？你们都不知道，你们都没有觉得说一定要生男孩子，
我觉得可以这样子说，就是
可以
很多
吗？
人可以这样子说，我至少说有很多人不愿意承认，但是心里还是会有这种想法，
还是有事，美方啊，我
还
好
是
久没有听到你的声音了。是的，是还是对不对？啊，
很普遍，这种想法很普遍的，
很
不
普
管
遍
是在
哈。
农村还是
好的，好
城
的，
市。
是的，是的，谢谢。是张平吗？是不是？还是不是？对不起啊，
路南
我这个
达，
声音啊，
路南达。
哦，鹿姊妹，鹿姊妹，好好，OK，好。所以从你们那个啊，美方是南部人，我们台湾最靠近就是南部人嘛，对不对？哈，那美方印证说是，然后鹿姊妹呢？你是这个，你算是你学是云南嘛，对不对？好，
是，
是 OK，你也是南部，对不对？可以这样讲吗？好，哪一个北部的人跟我讲一下，是不是真的？
北方
我
人
们
更
不，
严重的，
最严
我
重
不要。
OK，OK，okay, okay, 好，那我们就是都是中国人的血裔了。好，我记得我刚生我的大儿子的时候，啊。我那时候真的是很傻的一个人呐、啊，从来没有想到哦，还要结婚了就要生孩子啦，然后怎么生出来？我如果讲我的故事，你会觉得我真的是很傻的人哈、啊。去给医生检验的就只有两次，一次是怀孕了，第二次是快要生了，好就这样子哈、啊。然后呢，不是因为台湾的那个医疗不那个哈、啊，是我自己本身很傻啊，就是没有去注意。那因为我妈妈跟我说天生地养啊，就是这样，所以我很相信这种前人的说法，没有把它当回事。但是当我生了第一胎是男的时候，我不知道谁跟我讲的，好像我婆家人跟我讲说，哎呀，彩秀啊，你安心啦，有一个男的出来你就安心啦。好，那这个。生儿育女其实不是人能够把握的，我们都知道。好，不管我们多么的能够，多么想说人是可以爬上天上去的哈，那这个本身呢，这个没有儿子，特别是没有儿子，对不起，我不是在贬低女人的位置哈，这是一个社会文化的一个很自然的根深蒂固在我们心里面的一种价值感。其实呢，我在中国的时候，我现在讲话会插来插去哈。中国的时候呢，很多辅导的例子都是在于很多女人、妇女很能干、很有成就，可是基本上带着一个创伤、自卑的心，就是我不是男儿，我们家是重男轻女的啊。好，那么现在这个沙莱呢，他就是有这种心里面的害怕跟一种不安全感啊，所以呢，他就开始用巧计了。这个巧计得逞了，哎，还真的不错啊！结果呢，又带来另外一个问题。你看，沙莱他是很有步骤、很有方法的哦，他并没有不尊重她的丈夫哦，她每次都问他哦，只是她丈夫怎么样，不太做主张，只要不要烦我哈，不要让我面对冲突的话，你处理就好了。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丈夫哈。这个时候，沙莱。从第一个巧计要进入第二个巧计，那这个当中呢，就到最后呢，结果下甲就逃走了，等于说他的这个巧计本身并没有让他得到他要的结果，这个儿子也没了，因为恰巧把那个以实玛利带走啊。好，那我们看到这个当中呢，这样的一个过程呢，我想我们都可以稍微。影射一下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生命过程当中、生活当中，我们这种从本来有治理的能力、有管理的这个技能，转向变成一种操控。那我上次第一次我就提到，一个操控的人呢，他一定是被操控的。当你放了一条线出去，要拉住某一个人或某一个事情的时候呢？那么你本身就是在绳子的这一端，你会放不下，所以你是被操控的。上次我记得周师母提到这个狗哈，就是我们一个天生的一条狗哈。如果你要拉住这条狗，那么你本身就是要用一个手去拉它，对不对？然后它会跟你拉锯，它会想要往右边，你要把它拉回到左边哈。你想象这种。你出去要散步，你要去遛狗，你认为你真的是很在很闲散的 去放松散步吗？你手上那条狗是你是一直要拉着的，有时候还要跟他跑。在我的我的过去的经验里面，就听到有一两个人哈，因为被狗，那狗很大，一个是因为狗把他拉往前，然后他就好像就被车子压到了怎么样，就受伤就死了，就这样死了。因为遛狗的关系，那有的是遛狗受伤了。当然啦，因为人有这种管理能力嘛，神给我们的哈，那就是为什么狮子啊老虎啊可以被人赶到那个笼子里面去，因为我们有这种能力啊，即使他可以吃掉我们，但是呢我们却这个管理能力开始有了这个罪的腐蚀之后呢，我们会变成那个操纵的时候，就会变成操纵者同时也是被操纵的，你就不自由了。然后到个地步呢，本来是一个很好的关系，本来是一个可以享受的这个啊，我刚才讲到父母跟子女的哈，就是你如果去看这个啊箴言第31章，有一句话我很喜欢，看到以后的景况就喜笑。那我要告诉你哈，如果我们用的是操纵的一种生活方式的话，以后我们不会喜笑。因为如果从圣经的律来讲，当我们转向因为害怕而用巧计而监督而开始辖制开始苦待，就是用手段了啊，而且本身的一个主要的模式就是在利用对方的时候，这跟神的这个律完全就相反了。你看神怎么样把我们召回家，怎么拣选我们，他非常尊重我们的自由意志。你需要做一个选择，你要做一个决定，神从来不去勉强我们，我们手中握了一个可以自由选择的这个能力。但是这个结果呢，你会发现呢，你即使宁可当神的仆人，当他的奴隶，都会成为一个在爱里面，圣经称作爱的奴隶啊，就是我愿意把我的权利完全的交给你，我是完全的佩服你，折服在你的下面。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结果的这个演变哈，第一个是因为撒拉不能相信神的应许，他即使知道我不生育是因为神没有开我这个门，但是呢他想要突破，等于说神说你的后裔会像海边的沙天上的星，他没有办法突破他的这个理性，到现在都还没有一个，那么老了对他来讲是不可能的，然后就开始自主自己想办法了。接下去就要用手段，用手段的最后一个呢就会陷在网罗里面。好，我要你听一个经节哈，我没有放在里面，但是我觉得这个经节很有意思。这个传道书的第7章26节，如果你方便翻的话，传道书的第7章26节。
我可以打开。
好的，传道书第7章26节，我先来念哈，你先听。我得知有等妇人，对不起哈，我今天用妇人做例子，那这里也是用妇人做一个主词哈，有一个主要的那个哈，可能一方面也提醒我们这些姊妹们，我们妇人们哈，可能我们比较会陷入这种网络哈，男人不是没有，但是呢，男人有他的弱点，弟兄们有他们的，我们可能这个操控力呢会用得比他们更顺手更得心应手，可是男人的这个问题呢是不一样的，一样是有这个咒诅后的问题啊，有机会我们再讲好了，但是我现在主要是要讲这个例子哈。传道书第7章26节，我得知有等妇人比死还苦，他的心是网罗，手是锁链，凡蒙神喜悦的人必能躲避他，有罪的人却被他缠住了。好，这个是有智慧的所罗门王。所罗门王可以说是一种从成功到失败的一个例子，转胜为败的一个例子。但是不管怎么样，终究他还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可以服侍神的地方，他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他跟神求智慧嘛，他就用智慧来服侍神，就写下了这些智慧书。这句话是他的一个 研究的结果哈，他说有一种富人比死还苦。有时候我们在操控的时候，我们认为这个是用得很心里面很舒畅啊。你看撒来说，我把我的使女给你生个儿子，他怎么知道一定会生个儿子呢？没有想到真的生个儿子。我刚才没有讲啊，后来这个以实玛利跟以撒变成什么世代为仇，不是只有妈妈的关系，是延续到今天整个世界的这个国际问题。这里说这种妇人呢，手里呢是锁链，心里面是网罗。哎呀，这个真是我们的苦哈，真是我们的苦。我这样讲的时候，我自己都可以回忆到我以前我想我们的那种辖制，被辖制或辖制人的这个影子都会有的啊。所以我们了解了，但是呢，我们不用留在这个网络里面，我们的手这个锁链也可以放掉，因为神他救了我们，为我们开了一条路，让我们再一次坦坦然然的再次从神的手中接受什么管理跟治理，恢复我们这个管理跟治理的位置跟我们的这个能力啊，就是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之后。好，那我今天就先讲到这里。